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士师记的第七章哦。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里面说了一个被邀请进到国王宴席的一个比喻，并且呢以这一句话结束了这个比喻，就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哦。那我们知道这故事呢，除了提到那些不愿意接受福音的犹太人以外呢，在十二节里面更是提到那一位没有穿礼服的客人哦。这一位客人呢，虽然回应了国王的邀请去到宴席里面，但却因为没有穿礼服而被丢在国王命令哦人哦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面，然后咬牙切齿哦。从这里呢，就让我们知道要成为那一个少数被选上的人，一定呢我们要先预备自己，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有所预备。今天你我无论是在现场的线上的，无论是看的听的，我们都已经是被神所呼召的，让我们都能够竭力的呢去挤进那一个被选上被神选上的那个少数的人。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基甸在这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基甸三百哦，就是我们要首先呢，我们看一到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挤入这个基甸的三百。我们虽然被召了，但是我们依然要竭力的挤入基甸的三百。那让我们从神呢如何帮助基甸，如何为基甸来筛选他的军队来看，作为神的军队呢，我们应当避免哪一些生命中的软弱，还有哪一些恶习惯，以至于我们不被淘汰，而是能够竭力的挤入神所拣选的基甸三百里。首先呢，我们来看要挤入基甸的三百呢，第一节说到我们必须不凭眼见。这里说到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边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我们从这里看到呢，这里提到呢基甸和有跟随他的人呢，是在一个位于基利波山北面的山脚下的这一个哈利泉安营哦。而米甸人呢，却是在这一个位基利山基利波山北面，然后靠近这一个摩利冈的地方在那里哦。这些米甸人，也就是说这两个军队的这一个营地呢是非常非常的靠近的。而且在昨天的经文里面呢，六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米甸人的军队呢其实早就在那一个地方安营了很久，而且他们常常是那个攻击以色列人的。经文提到米甸人呢像这个蝗虫那样的不计其数哦，这么多哦，而且呢他们的骆驼呢又如海边的沙那样的多。而当我们看到今天呢，基甸呢他回应了神的呼召，早晨起来第一件做的事情呢，他就是带领跟随他的人，然后对着米甸营哦，米甸人哦安营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里呢，基甸因为昨天的那一章呢，神给他两次的印证呢，使他勇敢的起来，相信说神对他的生命是有这一个呼召，对他是有这一个拣选的，以至于他呢今天呢能够不凭眼见的勇敢的在敌人的这个敌军的面前哦，来对着他来安营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真的一个人呢能够因为知道说神就站在他那一边呢，就能够勇敢的来面对敌人哦。有许多全职侍奉的这些仆人呢，他们在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都有神的印证，所以呢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他们是能够就是站立得住但是呢有时候呢因为挑战过于大而且可能困难很大所以呢人会失去了焦点。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说，当每一次呢挑战或者是有挫败感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当初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所给予我们的印证，我们不要凭眼见，更是不要专注于所面对的困难而且呢更重要的，我们知道 当我们专注于所面对的困难的时候，仇敌就会开始在我们的耳边哦来加入一些闪动我们、摇动我们信心的谎言哦，让我们怀疑神当初对我们的恩召，甚至呢让我们呢去想要放弃这一个神对我们的呼召哦。所以呢，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回想起神当初是如何呼召我们的，并且要紧紧的抓住神在呼召我们时所给我们的应许，然后继续的为神摆上，继续的走下去哦。此外呢，我们看到凭眼见的人呢，其实只看到三度空间里面的人事物，看不见四度空间的神，也看不到我们在四度空间里面所拥有的这一个身份，并且呢也没有办法就是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有如何的有 何等的丰盛哦。所以呢，当我们凭血气的时候呢，凭眼见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难在这一个属灵征战里面得胜的，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神而得胜，我们是想要靠世界的人事物、第三度空间的人事物来得胜哦，所以这是不可能的。那此外呢，我们要看到要挤入基甸的三百呢，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必须不自我夸大哦。第二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告诉基甸说，他不把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呢，理由不是因为他们的人太少，没有能力去对付基甸这个米甸人哦，而是神告诉基甸说，跟随他的人太多了，因为如果这样子他们能够得胜的话呢，那他们到头来呢，他们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会向神来夸大哦，并且认为他们的得胜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得到的。我们看到谦卑不自夸呢，是每一个神的仆人应当有的生命素质。骄傲自负的人呢，不止不能够服从领袖的命令，骄傲自负的人呢，在征战中呢必定会落败。为什么呢？因为神抵挡骄傲人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就是谦卑的知道说，我们是要依靠神才能够得胜所有的征战。我们要挤入基甸的三百，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谦卑受教的生命哦。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三节里面说到的，要挤入基甸三百的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不惧怕胆怯哦。第三节里面这样子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哦。那我们看到神接下来呢，继续他的筛选的条件呢，就是惧怕的人可以离开。惧怕胆怯的人呢，是会影响整个军队的士气哈。对于一场战役来说呢，惧怕胆怯呢，其实是一个这个征战哦得胜的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哦。那我们还记得说，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去窥探那一个地方吗？当回来的十个探子呢胆怯的时候，他们报告了恶讯。最终呢，我们看到给神的子民带来的结果呢，却是许多的人都倒闭旷野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惧怕胆怯呢，是征战失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哦。那神在其实在筛选这一个军队的同时呢，神也在考验基甸的这一个信心。你想想看，32000人要对付135000人的这一个米甸人哦，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换成是我们呢，可能我们都会脚软哦。相信呢，当时的以色列军队呢，当中已经有很多的人都觉得这次死定了， 要得胜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敢说罢了。现在呢，神还告诉基甸说，要他们的人太过多了，而且呢，要他去宣告。宣告呢，其实就是等于说公开的去批准哦，惧怕的人可以回了，就是公开的说，哎，你们谁人惧怕胆怯的啊？你们可以不用打仗了，你们可以回了。所以呢，对基甸来说呢，其实也是他信心受到非常严峻考验的一个时刻哦。但是呢，我们看到基甸呢，他是非常的单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就这样子宣告。那我们就看到结果呢，真的就是超过三分之二的这些人呢，就这样子的离开，最后呢就剩下一万人哦。那从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思想哦，很长哦，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觉得说，哎，我已经不够了。然后还要被挑战哦，要给出去，确实有很多人就会开始惧怕，而且呢拉上这一个刹车档哦，那就如好像金钱的奉献一样，可能我们都觉得平常我们每个月我们要花费的都已经不够了，但是呢现在呢还要去奉献，还要给十一奉献等等，有许多人呢就会开始惧怕担忧，所以呢就不敢。去勇敢的就是回应这一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命令哈，但我们就看到呢，因为小钱不出，所以呢就无法得着神在圣经里面呢应许我们的那一个上尖下流满溢而流的那一个祝福哦。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看重金钱的人呢，其实很难成为神的这一个基甸三百哦。因为当我们在钱跟神之间做衡量，我们看重金钱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来服侍神的。此外呢，除了金钱以外，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我的工作已经很忙了，时间都不够用了，组长还要求我要来服侍，要来侍奉。那很多人也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也不敢就是回应，也不敢踏出去。那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看到基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他只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回应神，神叫他宣告他就宣告。那所以呢，到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其实他是得着了神的这一个祝福哦。所以呢，我们也要像基甸一样的单纯来信靠神。那我们必定呢，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不单能够挤入基甸的三百，我们必定能够得着神这一个丰盛的应许，并且经历得胜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四到八节里面最后一点哦，就是说到要挤入基甸的三百呢，我们必须要是不体贴肉体的人哦。我们看到神没有在一万人的时候呢就停止他的筛选工作哦。第四节里面呢，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于是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结果呢，凡用手捧着这一个水呢像狗那样舔水的三百人呢，就这样被选出来成为基甸的这一个三百，并且呢让就是跟随基甸一起去灭绝米甸人的这一个军队哈。其余跪下来喝水的呢都被就是送回去哈，个人回到各处去哦。我们看到军人喝水呢其实有两种方法，一呢就是先要把所有的背包包袱全部脱下来，然后要摘下部分的军装武器，然后才能够跪下来喝水哈。当他跪下来的时候，就能够用口对着水，然后大口大口的这样子喝哦。这种喝水的方式呢，其实是不但延长了时间，而且不利于战场上面的这一个分秒必争的这一个这一个要求哦。而且呢，当他们这样子喝水的话呢，也是很容易就是受到敌人的攻击哦。那另外一种呢，军人喝水的另外一种方法，则是要为了要防备敌人的这一个攻击呢，就是站着用手来捧水来喝哈。所以呢，用手捧水捧着水甜的人呢，不但是一个时刻警醒的一个人呢，更是一个不体贴肉体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体贴自己的需要，他不会为了要方便 然后能够大口大口的不断喝水，而放下他的背包，放下他的军脱下他的这一个军装，甚至是武器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到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只有300人被拣选哦，因为他们是那个用手捧着水喝的哦。那我相信很多当过兵的弟兄哦，就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背着20多公斤的这一个背包哦，全副军装，还要带着武器走入荒山野岭，然后打一直被训练到精疲力倦的时候啊，可能有几天几夜都没有冲凉哦。当看到这个清澈的这一个河流，或者是这个溪水，来到这个溪水旁，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就是脱下所有的一切哈，包袱哈，就是跳进去这个水里面哦，然后能够清爽一下，洗一下。但是可以吗？昨天我就问郑强哦，可以吗？他说不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军队是一个绝对必须服从命令的一个纪律部队哦，而且呢，凡事都有时间，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军人所应当有的哈。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不体贴肉体的人呢，就是那一个可以放纵而不放纵的人，是一个已经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而这样的人呢，才能够被神来使用。神今天看重的不是人数，更不是教会有多大，会众有多少，神看重的是教会里面有多少成熟的生命，有多少能够为主摆上、被主使用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都要竭力的挤入基甸的300，我们要挤入这基甸的300被神使用呢，我们就一定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哦。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看9-25节里面说到征战得胜在神哦。我们从圣经的记载，还有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这一个历史哦，我们就知道说征战的胜负呢，不在乎人多人少，也不在乎马的力有多大，人的腿有多快哦，征战得胜都是在乎耶和华。我们如果挤入了这个基甸的300，就要相信神既然拣选我们，让我们挤入这一个300，他就必带领我们去应付我们人生的每一场战役哦。我们的每一场属灵征战里面，他都与我们同在。就像接下来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子的来带领基甸哦。我们看到从9-11节里面呢，其实就说到神赐印证加添信心给基甸哦。第9节里面说到，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去，因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哦。我们看到300个人要对付135000个米甸人哦，其实那一些米甸人又是那一些常常欺压他们的哦。我们想象一下哦，当时的基甸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想象一下，他看过去远方这个密密麻麻米甸军队里面的这一个营里军营里面的这一个火哦，火把里面发出的这一些光，心里面一定是焦虑、挣扎还有惧怕。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明白，神体谅他，因此呢，神吩咐他说下到米甸营去，而且呢，还可以带他的仆人普拉一起去给他壮胆哦。神更是让他亲耳听到一个人所做的梦，那目的呢，就是要让他很有把握的知道说，神已经将仇敌交在他的手中，以此来印证，并且呢，坚固他的信心哦。那基甸，我们看基甸呢，他也就是真的就带了他的仆人哦，这一个普拉下到米甸营里去。而且呢，在那一天呢，他就听到了做梦的人呢说了他的整个梦哦，就是那个人梦见了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 然后呢将帐幕呢撞倒，并且呢帐幕呢翻转倾覆了。还听到有人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哈，并且呢我们看到基甸呢从敌人的口中呢得着了这一个印证，是神给他的这一个印证哈，神已经将米甸的全军呢交在他的手里，因此呢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就壮大起来，并且呢他就勇敢起来哈。然后我们看到真正的信心呢是神所赐的，也是神所坚固的。当我们像基甸那样单纯的来回应神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神能够体谅我们的挣扎和担忧，他会按着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甚至是给我们印证，使我们能够信心被坚固，而且呢他也赐我们勇气去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真的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他，就好像基甸一样。那神也是那一个怜悯我们的神，他必定会帮助我们去成就他所要的。这里说到的大麦饼呢，其实代表呢，我们知道说大麦饼其实在当时呢是穷苦的人的食物哦，贫穷人的食物，也就是代表当时的这个软弱的以色列人，就是没有力量的以色列人哦。当我们看到软弱的生命呢放在这一个大能神的手中的时候，被神来使用呢，就能够攻破米甸人的这一个军队哈。也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是能够让神来使用我们去攻破许多坚固的营垒，并且呢我们的征战呢必会得胜哦。就像我们 GK 哈，建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我们在想三四十千的一个存款要买下这几个单位来建殿，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愿意回应，那神就赐印证并且加添我们的信心哦，然后使用我们去完成这一个大麦饼，使用我们这一个大麦饼去完成他所能够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建殿的这个整个工程哦。所以呢神可以使用软弱或者是贫穷的去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那如果今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你自己很渺小而且软弱的话，那只要你愿意来回应神，并且呢只要你愿意让神来调整你的生命，我相信神能够使用你去成就更大的事情哦。阿们。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再来看十五到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神除了给基甸这个印证以外呢，神其实也赐给他策略哈。那当神赐给他策略的时候，他跟随神，那他下面的三百人也一样的跟随他哈。我们看到这边说到十五节，基甸呢，他听到了这一个做梦的人，还有他的梦的讲解的时候呢，他就敬拜神哈，并且回到以色列营中呢，就按神的计划，将这三百人呢分作三队，并且吩咐他们说，我做什么的时候呢你们就跟着我来做。那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当他做什么的时候，那三百人呢就跟着他来做哦。当基甸和这三百勇士呢按着神所赐给他们的策略去摆阵站位，大声的吹角，还有打破瓶子，然后呢甚至是左手拿着火把，然后大声的呼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开始动工哦。当人愿意跟随神所赐的这一个策略的时候去征战，我们知道说征战必然能够得胜哦，因为这是神的征战，这是神为我们去征战，所以呢一定是能够打赢的。就好像二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基甸他们的人只是在敌军的四围，这个营那个营的外围那边四围站着，并没有真正的进到战场里面，但是神就使敌军自乱阵脚哦，并且呢全营的人都乱起来，还互相击杀对方哦，甚至逃亡。所以我们就看到征战呢其实得胜并不在乎人多人少， 征战得胜呢，是在乎是否有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每一次面对生命的考验，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让神跟我们同战，我们也要站在神的那一边去回应每一场征战，千万不要靠我们自己，也不要靠我们的血气去回应，不然的话属灵的征战一定会败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按着神给我们的方式去战，神给我们的策略，甚至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去怎样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征战不但能够得胜，而且神跟我们都一样能够得着荣耀。好，那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段，就是23到25节里面说到，同心合意呢必得胜哦。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征战必定能够得胜。接着呢，我们从23到25节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他的支派呢，这里说到以色列人其他的支派呢，从全地聚集，同心合意的来追赶米甸人哦，并把他们的两个首领呢，俄利还有西伯杀了。军队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没有个人的表现。军队里面呢，征战要得胜的，除了要绝对服从命令以外呢，要绝对的顺服领袖以外呢，同心合意，是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应战呢，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征战要得胜呢，全部的无论上到下的所有整个军队里面的人呢，都应该要同心合意哦。然后我们就看，其实从巴别塔的这一个事件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每一个人同心合意的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即使不合神的心意，事情都有可能成就。也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他们的口音变乱，让他们不能够去同心合意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同心合意都有可能去成就，更何况是当神呢已经应许了要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当他们同心合意的来回应的时候，同心合意的来打这一场战的时候呢，必定是得胜的。因此呢，我们看到当各支派呢从全地的这一个全地聚集起来，一起来追杀这个仇敌的时候呢，就带来了这一个大获全胜的这一个得胜哦。所以呢我们会在明天的经文里面看得更详细更清楚哦，就是以色列人怎样哦，300个人去战胜这15万多的这个米甸人哦。然后我们记得在星期二那一天呢，我们读到这一个士师记的5章的时候呢，牧师就说到哈，人生的每一场人生的一场场的这个征战中呢，我们要得胜，我们要有突破，我们要复兴的话，除了呢要有愿意兴起的这些领袖，就是军长率领以外呢，也要有甘心牺牲自己的百姓哦。并且呢，我们看到不管是领袖或者是百姓，如果双方都能够同心合意，有同心合意的心智，要去完成神所给的托付，我们必定能够去成就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其实透过圣灵呢启示给他的教会神的心意，给教会的使命。那当教会跟随圣灵的时候，跟随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弟兄姐妹也愿意跟随教会的时候，当全体同心合意的时候，线上我们就知道说神必能够让教会去成就他美好的心意哦。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对 GK 有使命有呼召，若我们能够一起同心的跟随牧师师母，让牧师师母带领我们跟随圣灵一起去成就神给 GK 的命定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这一个得胜，并且经历这一份神的荣耀，那让我们一起献上我们带下神的荣耀来祝福更多人。那最后呢，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分享，我们要起来回应神。耶稣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走窄路，要不要走那一个宽的路，因为宽的路会引我们到灭亡哦。所以呢，我们要竭力的成为神所拣选的基甸300。我们要成为基甸300，我们知道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要竭力的挤进去哦。在2023年里面呢， 让我们每一个都起来回应神，让我们不但以真理来对齐我们的生命，我们更是甘心牺牲自己，愿意摆上自己成为神的祭奠三百，在生命中不断的这个让我们的生命呢，不止呢不断的能够经历突破，也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去经历神的这一个突破还有复兴，成为荣神义人的器皿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 GK 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年轻的到年长的，我们都一起的来回应神，成为神的祭奠三百，阿们。好，这是我今天这一章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OK， 弟兄姐妹早安。OK， 今天我听慧晶传道在分享的时候，就有一点画面，感觉好像是很典型新加坡人有的一种特色。我看到哪一个商场那边排队啊，哇，那大家都赶快去那边，这个新加坡有秩序是排队。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大家就蜂拥在门口那里，准备要挤进去。所以今天一直听到大家要挤进去，要挤进去。那么，那通常是这样子。所谓我们讲有好康，有好机会啊，我们大家都抢着要挤进去。但今天这段经文，我想我稍微把那个情景再描述一下，就是这个。好像真的要进去，这个真的要进去的概念其实这不是关乎到救恩的一个问题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说神的国是要努力进去那个是关系到救恩的问题，否则的话你被遗漏了，你就成为丢在外面咬牙切齿，在神的国里头无份那这个是严重的。但是这里所说的更加让我们看到是一种的渴慕，或者是一种的积极的努力的方向，要成为基甸三百。那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羡慕善功，因为要明白今天神的选民的当中都是神的选民，然而不是所有神的选民都成为那一个先锋部队，都成为那一个前锋部队，都成为那一个打头阵的。那能够成为打头阵的，很显然他们不但是在神的拣选的当中，而且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素质，而且他们就首先经历了神迹，他们首先经历到从第一线，从第一眼，从切身的经历去看到神是怎么样为他们征战，神是怎么样为他们开路。所以我想这个基甸三百更加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先锋部队是一个羡慕善功。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可以是好几百个人都来做礼拜做礼拜我们很常有一种的谐音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就坐在这边来礼拜来敬拜，就坐在这边来敬拜，跟一些人是要更早的来到，或者是要有更多的准备，是为了要服侍大家，为了要预备让会众可以一同来经历，好像你来到的时候你有舒适的场地，你有清楚的音响，你有可以有人来带敬拜，可以有人来分享，可以有人来见证，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背后有先锋部队来先做准备。所以当今天这里看到基甸三百的时候应该比较是从这样的一个的感觉里头去看到其实这样的一个渴慕。那所以当我们来看基甸的时候，基甸给人感觉它是代表着今天我们常常讲基甸三百，一讲到基甸三百的时候就讲到是那大能的勇士很多教会也有所谓的基甸三百我们的母堂 GA 也有基甸三百。那他们的基甸三百是谁呢？他们的基甸三百不表示说他们的牧者这些一定都在里头，因为他们的基甸三百所说的是那一个代祷的部队那一个守望的部队，那一些在灵里头为着教会守望，为着教会打前锋，在灵里头打前锋的那一个队伍他们称这个为基甸三百。当然这个是有不同的应用上的一个定义。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如果你只是一个来做礼拜，跟你是一个来服侍神的，我是在神的国里头，我不是来做一个好像消费者啊。我消费者是什么呢？消费者就好像你进一个商场的时候，你要去买东西，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就会东看西看，哎，这个为什么摆设这么难看的？哎呀，为什么这个招待那么没有修养的啊？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么脏乱的？消费者是会从自己有没有得满足来看事情，但是如果服侍者呢？服侍者不同，服侍者看到，哎，为什么这个椅子这么乱？为什么这个椅子没有秩序？哎，好像那个椅子为什么是不整齐的？你就把它推好它，啊，对对，就是啊，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服侍者，因为你会看到，哎，整齐是好的哦，所以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啊，你就参与啊，你就去做。就好像我常常讲，当我看到厕所地上有尿迹肮脏的时候，我就会随手拿一张纸就跟它擦干啊，就跟它抹干。那个水喉很多水迹，因为我们的水喉是发亮的嘛啊。当你进到去，你看到那水壶发亮，那个感觉是不是很舒服？可是当你进去，哇，那个水机你看了就很不舒服。但是这个是等谁来做？随手做嘛，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但如果你用机电三百的心智，意思说我是前锋部队，我是为了后面的人可以更好的使用，那我愿意去付出。那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跟应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服侍者。那当我们说到机电的时候，所以我们很常代表着好像它是不但是机电三百是代表那个前锋部队的勇士，它是特种部队当中的领袖，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机电的信心应该是最大的可是偏偏当我们在看机电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评估衡量的时候，其实它的信心不但不是最大的，可以很显出他的信心其实应该说跟我们很多人都一样是会看到事情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是会怕的。就像当神拣选他呼召他的时候，真的吗？神啊，你真的拣选我？你真的要我去吗？除非神你给我印证就是那个羊毛的事情呢，又干的又湿的，又湿的又干的，就是要他就不是说神你呼召，好像亚伯拉罕傻傻的啊，神叫我去，好我就去，没有求印证的就去了。神要他献以撒啊，我的独生子献以撒，他就去了，没有说来一个印证来一个左边的印证，来一个右边的印证，来一个这个那个那个，没有没有，就这样去了。所以很显然，基甸是要求印证，包括当下我们会看见那个三百个被拣选的。好像是已经是都很警醒或者很警戒，很有预备的。可是当下，当面对知道他的敌人是那么的多的时候，基甸怕不怕呢？他当然怕嘛。会怕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做普拉。OK， 普拉是谁？这里说他是一个仆人。普拉是一个仆人，那意思说当基甸害怕的时候，神要帮助他。神怎么帮助他啊？你叫那个普拉跟你一起去吧。那如果普拉是个巨人，普拉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大能勇士，他是一个领袖，那很可以理解嘛。哦，我让一位高手陪你一起去，所以你告诉你不用怕。其实不是啊，他是一个仆人。而且这个仆人是谁呢？你如果去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在他原文这个字，我要查看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我没有查到他什么意思，只是查到这个字所说的所形容的是一个小孩，是一个男孩，是一个孩子来的，大概是仆人当中的一个仆人的孩子，或者就是一个因为在仆人的家族当中在过去的这些的制度的当中仆人家所生的也当然都是在这个仆人，因为仆人有一些是终身的嘛。如果他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少年人十二岁，他已经这个孩童已经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才能跟进跟出，那神说 OK， 你叫这个孩子跟你一起去吧， 那其实这是什么？这是同样的，就像当他惧怕的时候，神透过一个环境好像给他一个印证，而这个印证偏偏就是找了一个小孩，不是这个小孩可以帮你壮胆，不是这个小孩可以给你有保障，这个小孩陪你一起去，原来神要透过这件事情让他去经历到，看到其实对方已经怎么理解以色列的这些群众，特别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不知道以色列是只派了300个人嘛，在他们的眼中以色列是千军万马啊，在他们的眼中以色列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出击。那所以当然后面我们所看到的，他其实所谓的武器也就是很简单，好，吹角号角是他们的主要的武器，是吧？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理解，教会为什么在聚会中有吹号啊，为什么我们教会是属于一个有号角的服饰在当中的，因为号角很显然在征战当中是一个属灵的武器，所以这里就看到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过后他的整个所经历的得胜，那个关键原来还是透过一个孩子。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神的作为，今天神可以透过任何环境当中任何的一个人，特别是当提到孩子的时候孩童的时候，就是真的我们也增加留心的看重每一个孩子，特别是孩子越是有一颗单纯的心当孩子有一颗单纯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下跟基甸看起来是一个勇士，而且是精英部队当中的那个总司令，应该是最强的，可是没想到因为这个孩子的陪伴让他看到原来神真的站在我们这边，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所以他当下他的信心才提升起来所以才回去就才率领了那个部队说去吧，因为神已经把敌军赐了给我们。那这也是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时不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以一个极小的部队去战胜那个极大的一个的敌军这个事情发生在圣经的历史当中，也发生在现今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以当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通常或者说偶然就会去到一些有关当时以色列战争的部队的一些的事情。那么在戈兰高地也以前是属于黎巴嫩的，后来怎么样成为以色列的，那这一些的过去历史的战事的当中我们都会听到类似的，就是在那个1976年的战事当中也有，就是以色列这边已经剩下少数的几个人，而且没有武器的，可是敌军是那么样强大的开过来的时候，那这场战怎么打？这场战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当以色列的士兵本着一种有神而做最后的出击，以其坐以待毙，成为敌人的俘虏，或者是这样子的的一个投降，倒不如就是拼死沙场。所以当他们一出去的时候，那个千军万马的敌军节节败退。为什么呢？因为后来这个事情被发现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敌军那边所理解到的是以色列这边千军万马的这样的出击，所以他们发现他们不行啊，所以他们只好退后但事实上他们只有几个人而已。所以这种的历史圣经里头有的，跟在现实的以色列也不断的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当我们用一个单纯的心，特别像一个孩童般单纯的心来跟随来依靠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得胜的力量，成为基甸三百，起来服侍，起来摆上，做那个委身摆上服侍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消费者我来看看今天的聚会能够给我什么，而是我来到我今天我能够怎么样来服侍弟兄姐妹，我怎么样能够付出 在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回到家服侍家人，在职场上服侍啊，我们在职场上都要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啊积淀三百的啊一个得胜者。